我们今天是第八讲，讲到夜色他的生平里面给我们的教训。我们上次讲到夜色两次与他哥哥相见的时候，第一次好像把他们当作仇敌，第二次好像故意的捉弄他们。实际上呢，我们知道他是有非常深奥的用心，要了解他的家人分别22年以后到底都平安吗，并且更重要的是想知道他们现在个人属灵的光景怎样，了解之后呢，能够给他们适当的帮助，以至于来到埃及团聚的时候不至于羞辱神，不至于在这个地方家庭仍然是一个不好的见证。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这一个约瑟，在他30多岁的时候做宰相的时候，不但是治理国家有钱有势，更是一个蛮有成熟之爱的圣徒。我上次讲过他这两次相见暗中哭了2次，这是他哥哥不知道的。如果他真是存心作弄他们，他会哭吗？我想不会。他的哭哥哥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哭？那是爱的眼泪。所以我常想，我上次讲过这两次相见他是好像热炉子冷烟囱，是炉子很热烟囱很冷，很痛苦的。但是终于呢，这一个心结这个谜被打开了。谁打开的呢？是犹大这一个哥哥把他的心结完全的打开，并且是美好的打开，以至于兄弟互相团聚，并且以后呢在埃及全家团聚荣耀神。所以今天我就把犹大的故事在这个里面拿出来，我们大家一同分享，一同得拯救。因此现在我们来读创世纪第44章。为了时间关系呢，我们就简短的读一些啊，不是全面的读。我们一起来读第14节，念到第45章第1节。因为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些人圣经不熟，所以读一读还是重要的。我们来读一读44章14节，读到15章第1节。我们一起来。犹大和他弟兄们来到约瑟的屋中，约瑟还在那里，他们就在他面前俯伏于地。约瑟对他们说：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们岂不晓知道像我这样的人必能占卜吗？犹大说：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收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奴仆。约瑟说：我断不能这样行，在谁的手中收出杯来，谁就做我的奴仆。至于你们，可以平平安安地上你们父亲那里去。犹大哀敬他说：我主啊，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不要向仆人发烈怒，因为你如法老一样， 我主曾问妇人们说，你们有父亲有兄弟没有？我们对我主说，我们有父亲已经年老，还有那老人所生的一个小孩子，他哥哥死了，他母亲比撇下他一人，他父亲疼爱他。你对仆人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叫我亲眼看看他。我们对我主说，仆人从此不能离开他父亲，若是离开他父亲必死。你对仆人说，你们的小弟兄若不与你们一同下来，你们就不能再见我的面。我们上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就把我主的话告诉了他。我们的父亲说，你们再去给我一些粮来。我们就说，我们不能上去，我们的小弟兄若和我们同往，我们就可以下去，因为小弟兄若不与我们同往，我们必不得见那人的面。你仆人我父亲对我们说，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一个离开我出去，我说他必是失睡了，直到如今我也没有见他。现在你们又要把这个带去离开我，倘若他遭害，便是你叫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我父亲的命与这儿子的命相连，如今我回到你夫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他就必定死。这便是我们是你的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下阴间去了。因为仆人曾给童子作保说，我若不带他们回来交给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现在求你用仆人这夫子做我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恐怕我父亲灾难临到我父亲身上了。越是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地吩咐一声说，众仆出去，越是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个人站在他面前。好，就练到这里。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弟兄相认是不是因为犹大站出来为他弟弟哀求所带来的后果。在这个地方啊，我们读了以后，你觉得犹大这篇代求好不好？啊，好，一定好，对不对？越是做好，你敢说不好吗？是讲聪明的人都好啊。为什么好呢？你看这一篇在代求的里面充满了爱，对不对？充满了爱，并且呢也充满了什么合情合理的那一个内容。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为一个有错的人，一个有失败的，或者是啊曾经跌倒的人，一个带倒的好榜样，为他带倒好榜样。怎么用带倒来挽回那一些跌倒失败的人？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这个带倒两个力量，一个力量是什么呢？就是热情的带球。为什么人会有热情？有爱嘛，对不对？他的话在这里虽然记载的不是很多，但是却是很完美。第一，我们看见这个犹大，他没有为他的弟弟辩护，对， 再来是怎么说呢？啊，
他说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
请注意这个仆人呢，在英文里头就很清楚，是个多数字，这是他查出我们众人的罪孽。所以在这个地方，当弟兄犯罪的时候，他挺身而出，愿他一同担罪，一同担罪，一点没有在这里指责他的弟兄。请问你，如果这个时候犹大还有哥哥们指责他的弟弟便雅悯，会是不是把问题更复杂化，对不对？不但在约瑟的面前啊，没有针对他的那个要求来处理，反而呢，弟兄之间争执不下啊，所以用爱来担待。那么另外我们看见他的动作很热情，这里说他就挨近约瑟，大家不要忘记哈，约瑟是什么人？他们后来说我们看你如同法老一样，是不是当时最有权势的人呢？约瑟旁边有没有卫兵呢？哇，他情不自禁啊，在这个叫挨近来了。为什么原因？很热情。我常有这个感受，牧师啊，到一个地方，很多人都敢挨近他，我就很难过，看见我这么可怕。但是有一些人呢，啊，一看见我这热情就跑上来了，我很欢喜，啊，还有点吸引人的力量啊。但是这个情形跟我是不一样，约瑟当时是埃及国的宰相，对吧？他们是被查出罪来的人，这个约是犹大为弟弟哀求的时候，情不自禁就跑上去了。你看那一种爱在行动上表现出来，一点不是装假，自自然然。那么在这个代祷的内容里面，我们就看见了非常的感动人。在这二十节圣经到三十四节这一段圣经里头，你看见他就详细记载他家中的情况。第一，就把他22年以来，自从约瑟被卖了以后，家中悲惨的情况诉说在他父亲面前，因为看见他父亲常常为他失掉的儿子悲哀，他们也心中常常觉得内疚。为什么？因为他们说使我的父亲啊，白发苍苍的下阴间。那么在他的这个诉说里面，讲到最多次是什么？就是几次都讲到，如果这个便雅悯不回去，怎么这个爸爸一定是悲悲惨惨的下阴间。为什么？因为已经掉了一个心爱的儿子，现在第二个又掉到，他的父亲不忍受。请问你，在这一件事情上面，这个犹大的诉说，是不是让他对于父亲的悲哀，留下他心中非常深刻的印象？对。他不能再看见他的父亲再受第二次的打击，那么他最后怎么结论？他说本来他没有方法
把他的弟弟带来，但是最后他父亲为了全家的安全的缘故，终于让步了。但是呢，犹大说，如果把弟弟留下来，他的父亲一定死。弟兄姊妹，在这个哀求里看出什么记号？那就是犹大跟他的哥哥们跟从前不一样，爱他们的父亲，因为爱他们的父亲，所以就爱他们的弟弟。他也能看出什么呢？这哥哥们已经有真正悔改的表现，悔改表现，为他们过去的恶行所造成的伤害有实在悔改的果实。他不但停留在这里，他最后说什么？我曾经为我的弟弟担保，若是不能把他带回去，他要负完全的责任，他要遵守这个恶言啊诺言，所以挺身而出说，我愿意代替我的弟弟，让我的弟弟回到父亲家中。弟兄姊妹，你觉得这一点容易不容易？讲是容易，做起来可不容易，对不对？不要忘记啊，这一个犹大并不是他父亲最爱的，因为父亲对于小儿子，两个小儿子有偏爱。我看这个天天活在这样一个父亲的面前不大舒服的哈，是不是？我们看见以撒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以扫，一个是雅各，对不对？就是因为两个夫妻别有各有偏爱，爸爸爱谁？爱以扫，为什么？常吃他的野味，吃好以后当然了就很喜欢他。那么这一个利伯加爱谁？爱雅各，各有偏爱，就造成什么？造成两个兄弟不能和睦，彼此为仇，是吧？连亲兄弟双胞胎因为父母偏爱都彼此间造成伤害，何况啊，这一个犹大跟便雅悯不是一个母亲，虽然同一个父亲，何况是这一个父亲一直是偏爱这一个约瑟和便雅悯呢？不要忘记，这个时候啊，这个雅各已经老了啊，饥荒受苦受不了多久嘛，就要离开世界，还不要忘记。这一个犹大他有没有妻子？他有妻子。他有没有孩子？有孩子。他被留下来，他的家人怎么样？但是他愿意完全撇下，为什么？爱弟弟爱哥哥，舍身而出，我留下，放了回去。请问你，这是不是完全合理的要求？第一个用情，第二个用义，义的代替不义的。因此啊，这两个力量合在一起，没有力量能阻挡。这一个约瑟对于家人的情况有深刻的了解，所以他立刻
就于诗歌是一个弟兄相认。这就是犹大给我们看见美好的见证。弟兄姊妹，你读了这一个犹大的代祷，你有什么感想？你是不是看见这就是主耶稣基督救我们的救恩？这个第二个一个说明，我们常常说啊，都听见耶稣的救恩叫做福音啊，来听福音。很多人呢，去听刚听见福音，不晓得福音是什么，以为可以赚钱，可以顺利。所以福音是什么？福音叫把我们从罪中救出来，对不对？但是呢，这个福音啊，有两个不同的说明。我们常常传福音，总喜欢用哪一节圣经？约翰福音3:16，对不对？我们一同背一背好不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爱大不大？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注重爱。这个力量大不大？救一切相信，这个爱能救一切相信。但是讲了福音呢，还有另外一些圣经我们常常忽略，其实也是相同重要的。在哪里呢？就是罗马书第一章，我们大家来读一读罗马书第一章。第16节和第17节，罗马书第一章第16节第17节，我们再一起来读。来，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尼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因为经上所记，义人不因信。是这个福音要救一切相信的，但这里重点是什么？神的义，公义彰显出来，所以又是公义的大能。为什么？因为耶稣替我们担罪，那个义的代替不义的，这样是两个大的能力，好像走的神的右手左手，右手爱，左手义，把我们罪的苦海也救出来。所以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是吧？这义，这样的福音就把神的那一个性格不但彰显出来，也把神救人的那个伟大力量显出来。不但这样，做一个得救是永远的得救。在希伯来书第7章，我们来看这节圣经。希伯来书第7章，我们来读25节。这就是我们看见犹大向主耶稣的那一个很好的说明。我们一起来读7:25。来，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啊，这一位爱我们的、为我们舍身的主复活了以后，在神的面前替我们祷告，啊，所以能拯救到底。我这里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哈。有一天，有一个人呢，他有一天收到一个朋友的信， 说我要死了，
我死了以后呢，我的财产都给你
啊。
弟兄姊妹，如果你是这个人，你收到这封信高兴不高兴？不好意思说哈，又高兴又不高兴，对不对？如果光高兴啊，恐怕有问题，如果说不高兴也有问题。所以他等等了一段时候啊，那个朋友啊忽然要来封信，我好了不会死。请问你，你高兴不高兴？又高兴又不高兴，对不对？大概这个人人缘很好，过了一段日子以后啊，有另外一个朋友啊又写封信给他，我要死了，我的财产死后都给你。这次啊，那个心情就不像浪士这么激动了。过了多久啊，这朋友死了，当然他很难过了，以后办理后事啊，再就去领遗产。很多人说，你领遗产你有没有什么凭据？有啊，他给我信啊。啊，有没有公证人啊？没有公证人啊，没有公证人怎么知道他真是给你的？所以没有给他遗产，不但没有给他遗产呢，怎么合格的罪名？这个人贪朋友的钱财，臭名远扬。哇，他真是难过得不得了。他说，朋友啊，你活过来跟我讲一句话吧。他朋友活不过来了，所以不但拿不到遗产了，还臭名昭著。我们的主救恩是不是这样？不但真正的为我们付了罪的代价，并且从死里复活，为信他的人祷告，不但是有情有义，并且是绝对的保障。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请问你，除了耶稣的救恩之外，有什么地方给我们这么宝贝的救恩？不可能。何等大的爱！你在这地方，你看见那个信他的人，旧约的时刻，真是与神的关系好，也自然的把这种爱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当犹大的代求，让我们就来敬拜我们的主，获得大喜欢。但是我也盼望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的人，不要拒绝神的救恩。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不但是把便雅悯救出来，更重要是什么呢？更重要就是把约瑟心里面的结打开了，是不是？现在经过犹大这样的带导辩护，这个约瑟知道他过去多年以来他家里的情况是不是一目了然，跟他过去在家的时候情况不一样了，对不对？他发现在他离开家里以后，他们家里头有一个无限后悔的遗憾，就是那个弟弟不在了。但是在这一个遗憾之中，他也明显看出他的父亲没有一天忘记他，还是想着他。就因为这个父亲这么想念他死掉的儿子，深深的让他十个哥哥在给自己责备自己，有认罪悔改的表现，有那个爱父亲爱弟兄的那个实际行动。所以在这地方他心中喜乐，把他的谜打开了。弟兄姊妹，我们人与人相处啊，特别是教会弟兄姊妹相处， 总会有一些误解，彼此之间总有一些不能够完全沟通、完全啊明白的那一种遭遇。那么到底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误解心结打开呢？没有别的途径。世界上的人可以说睁眼闭眼，或者远远的避开，或者是在那里呀、啊，干嘛祸不来我。但是我如果我们信主的话，我们真是爱神的话，我们用爱来突破唯一的道路。今天我们在地上有问题，这个不是一个稀奇的事，人与人相处总会有问题，对不对？但是我们既然都是爱主的，有了问题怎么样？不要像世人一样，乃是说用爱把它化解。这个在神的面前绝不突然。所以最后我就把这个故事归纳三个结论。第一个结论是什么呢？这个最后结论就是爱是绝不落空，爱绝不落空。第一，我们看见犹大的爱绝不落空，绝不落空。他爱他的父亲，他自己痛苦不痛苦？很痛苦，对不对？痛苦在哪里？因为他心里面为过去的罪所造成父亲的痛苦，他后悔来不及。因此呢，他盼望以后不要再在这件事情上让父亲伤心，会伤心，这是他行动的一个原因。所以弟兄姊妹，巴不得我们大家都能够学习这个。我们之间人与人之间有问题，不要忘记一件事，最痛苦的是我们天上的父。在家里头我们是不是这样的经验？当两个孩子不和睦的时候，最伤心什么人？是父亲母亲，对不对？如果你真爱父亲母亲，你愿意付代价。那我们在教会里面人际之间有问题，一定要提醒自己，神难过，我在这个时候是不是要在我父亲天父的心里头再插一把刀呢？再让他伤心？如果你爱父亲的话，你就愿意付出爱的代价。这一个代价绝不容空。第二，我们看见爸爸的爱也不落空。我已经讲过，很多人对雅各有一种偏见，以为这人坏得要命，我就没有注意他好处。我已经讲过他好在哪里，那就是他把他的信仰最宝贝的神介绍给他的孩子，这很重要。第二呢，我们看见他的智慧，自从不见月色之后啊，我相信他一直没有相信月色是给狼吃掉了，对不对？他好像说他被害了，被撕碎了，就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要把变雅明带走的时候，他怎么说？怕他也遭害。你看为什么很智慧啊？为什么这样？可能啊，他看看 自从月色不见了，诗歌哥哥回来啊，哎，这个诗歌哥哥啊，好像行动有些怪怪，很智慧，从前不大听话了，现在怪听话了，怎么搞的？蛮智慧。那从此呢，他一直是啊，有一种爱他孩子的心。虽然是有偏爱，但西面被扣留下来的时候，他也难过，对不对？并且不爱。所以这个雅各的爱，对他的孩子们还是有影响。但更重要是什么呢？就是约瑟的爱，约瑟的爱。约瑟在十七岁的时候，他是爱家的人，就是爱哥哥的人，不过不与他们同流合污，从来没有不爱他的哥哥。弟兄姊妹，不错，他为爱付了代价，但是这个代价也没有落空。二十多年以来他不在家，但是他在家里面的那个见证一直没有停止，一直在那里向哥哥们讲话。所以如果约瑟从前在家里面也是有一些的啊，行事为人得罪哥哥的话，我相信啊，那个见证呢、啊、是另外一方面。但是啊，他的哥哥想到这个弟弟这么好，爱家，我们把他出卖了。每一次想到这个都自责，所以看月色不在，他的见证仍然存在。如果这个时间月色他灰心丧胆，这是不是他自己最大的损失？别人得了造就，自己反而不得一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犹大身上，我们看雅各身上，我们从约瑟身上看见什么？爱绝不落空。在当时你爱付代价，好像很痛苦，但是爱绝不落空，这个代价是值得的。最后我讲个小小的见证啊，我离开波士顿以后啊，到远东宣道，回来我就在加州，喜欢在那个神学院里头啊教书写诗写书。后来呢，就觉得应该在做牧会的工作啊，那里头有好几个教会啊请我，有些教会已经两三百人了啊，没有传道人啊。那么还有一个教会呢，刚成立半年，只有六十个人。那我经过了祷告，我觉得那两三百个人的教会，很多高级知识分子，很热心的成熟基督徒啊，我不去的话呢，他们可以什么，他们可以自己成长。那么那个时间呢，有一个啊，有好几个波士顿我们原来教会的也跑那边去了，常到我家来聚会。来聚会的时候呢，有个姊妹啊，她就向我跟教师们说，来我们开一个教会。那我就觉得不应该这样，已经有教会是吧，没有牧人，为什么自己开呢？感谢主，教师母跟我有同样的心智，他听了这话，姊妹怎么，你要做老板，你要开店了，这里有教会没有牧人，为什么不可以去呢？的确也自己的人容易做事是吧。那经过了祷告，我也觉得那个刚成立半年那个教会六十个人，没有传道人，他们啊刚开始啊，他们那个同工会主席啊就说，你祷告，经过祷告觉得应该到那去，所以带他们去了。 啊，去了以后，那些同工会就一同聚集向我说：“江牧师，我们集体辞职，让你组织新的一个。”我喜欢不喜欢？啊，很喜欢啊！我说对不起，我不接受。为什么？因为你们从前服侍主啊，能够同心合意，怎么我来了以后就不能跟我同心合意服侍主啊？到底我是做什么的？是从前你们既然服侍主，我来也是服侍主，一同服侍主嘛。后来就跟同会在一起了。但是呢，我觉得既然是同工，我们一定要有共识，对不对？所以呢，在跟这同工做一些交通，怎么样建立教会，怎么样子做教会的领袖啊，就查了一些圣经啊。那后来我就说啊，按照我的这个看见啊，我们样样事情做众人的榜样。但是《使徒行传》这个地方呢，有一个记载，教会里头啊有一个最初的毛病是什么？就是啊，在奉献上作假，啊，是不是亚拉尼亚、撒菲拉是吧？奉献作假。所以我说，我们这里啊这些同工们啊，我不管钱啊，但是我们在各方面都要做证，好好的见证啊。不过在金钱上呢，也应该做好见证啊。在奉献上也应该尽你的本分。我说我不查账啊，但是我盼望你啊这方面做榜样啊。我来回去看你能不能做到哪几条哪几条，不能做到呢，恐怕你等你愿意做到再来做同工。这样一来呢，怎么有几个同工就怎么样说对不起我做不到，那就糟了。那在这个时间啊，我就要观察。观察的时间有一个啊，姊妹就来向我打报告了啊，江牧师啊，啊礼拜天讲道的那一位某某人啊，他借钱不还，家里打麻将，这个人蛮有地位的，蛮有口才的、啊、那我知道之后一定要处理了、啊、所以把他请到家里面来，请他吃饭，这饭不大好吃啊。吃完饭以后，我说我们是弟兄啊，所以有话当面讲。我问你，你是不是在家里常打麻将啊？你怎么知道？我说你不要问。他说是。我说你是借钱不还呢？他说哈，是没有还。我说既然这样啊，你知道我们做在上台讲道的就要好见证啊，好不好？你这两个事情啊，改了以后啊。再上讲台好吧，暂时不让你讲台了。哇，这个弟兄当时没有话讲啊，后来怎么离开教会了？讲什么这个焦某人真坏啊，借钱还钱他还要管。那我再看有一个少年团的一个弟兄是个牙科医生，看见这个人不错，是蛮有才华，但这些女孩子啊好像不太规矩，我觉得这个很大的问题，把他找来。我说对不起哈，你到这地方来你不认识我，我也不大认识你啊，你这个做工作好不好啊，我们大家互相认识之后啊再来配搭同工好不好，暂时不要负责少年团体哈。后来他走了，果然没有多久啊他跟太太离婚了。我在这一方面我就发现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就是负责大专团契的是一个长老，这长老很爱主，是这个老早 MIT 毕业的啊，他带领的不错，可是呢这对于我总是一点格格不入，我跟他讲话还躲得远远，怎么处理呢？我就暗中观察他一直都没有跟我交通啊，没有办法，所以他的工作既然是为神做，
我觉得做得不错，就交给他。在这个时间呢，经过了四年，终于在第四年这个年会礼拜的时候，我做见证，我怎么来的？主长带来。那么做完见证那天晚上，这个弟兄啊，他已经是有了病了，他不来做礼拜，刚才常听我录音带的讲道，他听了讲道，那天晚上忽然他就打个电话给我，啊，教牧师，我想请你到我家里来谈谈。哇，我真是一个 big surprise 哈！从前我跟他谈，他躲，现在自动找我上来到他家里谈，我就赶快去。一去了以后，他就握着我的手，啊，教牧师，我向你认罪。啊，我说长老，你什么样得罪我？他说就是因为这缘故，说接着真是得罪你。你知不知道，当初你来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对你很有戒心，觉得你这个人手段很可怕。因为你知道吗，从前没有来之前这个同工会主席啊已经有另外一个传道人了，可是自从请过你来讲一些的讲道之后呢，怎么样就把那个传道人推开了，就把你找过来了，觉得你这个人手段很厉害。这一点我不知道，我早知道我就不会去。还有呢，这你来以后，你的那些主张啊，这一个同工会主席唯命是从，我觉得你这个人很会呀，玩权柄的。那今天我听你来的见证，再发现你来就不是为了名，也不是为了利，是为了主。我误会你，我得罪神得罪你，是我向你认罪悔改。哎呀，这个老先生已经是将近80岁了，有这样的改变。那我当时有什么感受？我说感谢神，为你做的没有落空，还感谢什么？给这么一个好的长老，对不对？长老是我学习的。所以这因为这个缘故呢，使得教会啊那个建立的好的根基也是发展。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在教会做工啊，大家认真学习的爱有行动，爱一定要付出痛苦的代价。有的人不了解，有的人甚至误会，不要怕，还是用爱，一定不会漏洞。我们低头祷告。主啊，赞美感谢你给我们何等宝贝的救恩，真是你不但是用爱救我们，你为我们舍命，真是我们愿意像保罗一样说，谁能定我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神的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我们感谢你，你把我们带到神的爱子的爱中，爱子的完美里，赞美感谢主。我为这个教会祷告，巴不得在这地方来听到的人都知道你的大恩，能够接受你的大爱。我们在这里已经蒙恩得救的人，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彼此相爱，再没有因为主啊，我们人与人之困难使你伤心，我们愿意体会你的心肠，我们爱你更多，以致我们能够彼此更加的亲切相爱。主，让这个教会成一个爱的教会，荣耀你的名字，祷告奉主的圣名，阿门。